好，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愿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可以认识，可以明白圣经的话语，更是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愿圣灵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是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生命记第四章，那么生命记第四章呢，依然是摩西在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前，对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宣讲的这个长篇的讲论，那么第四章呢，仍然是摩西在回顾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勉励以色列人，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呢，要遵行神的话语，就是不可忘记神的话语。所以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摩西形容他自己是呼天唤地的来告诫、来劝勉以色列人，就是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摩西用最强烈的语言、最强烈的词语、最强烈的这种描述来描述他。就是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这种迫切、这种强烈的这种要求、这种劝勉，用呼天唤地来形容，所以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第一个大部分，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40节呢，就是摩西列举各样。的神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神是怎样恩待以色列人？神怎样是大而可畏的神？然后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有福气，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告，并且也可以得着神的话语，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摩西列举这些证据之后呢，呼天唤地的劝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一定要谨守，一定要谨守神的话语啊，就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不要随从这个迦南当地人。那么摩西也说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进去啊，因为以色列民的缘故。不好意思。那么摩西自己没有办法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但是摩西就告诉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是可以进去，一定是可以得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呢，他们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他们都会灭亡。那么同样，摩西也预言了，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后来果然就随从。当地人效法那些外邦人去敬拜假神偶像，那么神重重的刑罚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从一直以来来查考旧约圣经，其实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是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用怎样的这个砝码，怎样的这个。公义的标准来对待外邦人，上帝也怎样的用公义的标准来对待以色列人？当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是因为迦南人的他们的这个罪孽已经满了，上帝忍耐等候迦南人已经忍耐他们400年，但是迦南当地人呢，他们自意就是继续的犯罪，并不认罪悔改，所以他们的罪孽已经满了。这时候呢，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去进入到迦南，去把这些当地的迦南人去刑罚他们。但是神也告诫以色列民， 如果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同样重复就是迦南人他们以前 所犯的那些罪、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做行各样得罪神的事情，那么神重重的刑罚一样会临到以色列人、神 那片土地怎样的把迦南人吐出去，那片土地也会怎样的把以色列人吐出去、所以摩西呢，他也预言了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四章，摩西也预言了，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果然就是去、拜造偶像，并且去拜假神偶像。虽然摩西在这里极大的篇幅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还是、去造各样的假神偶像，那么行得罪神的各样的罪，那么神重重的管教也同样的临到了以色列人，就像当年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去刑罚管教迦南人一样。但是摩西最后也告诉以色列人，但是呢，神没有抛弃、以色列民，最终、还会把他们挽回。那么同样的，神没有也没有抛弃外邦人，所以福音也会临到外邦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新约主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诞生，虽然是降生在以色列民族当中，但是呢，以色列人犹太人却拒绝主耶稣，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把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就带到了外邦人当中。所以上帝没有抛弃、以色列民，上帝也没有抛弃外邦人。那么福音在新约的时候呢，就临到了外邦人。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或者是谁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呢？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就是那真正信靠神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并不是血统上血缘上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好，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四章、前面、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摩西来告诫来勉励新一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一定要谨守，严格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如果他们不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么神的管教会临到他们。那么摩西也预言，就是未来就会是这样。那以色列人虽然现在被摩西就是重重的警告，呼天唤地的去警告去警戒他们，但他们还是不听，还是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那么神的管教果然就 临到他。那么摩西同样也预言，那么神最后还是会挽回以色列人，并没有抛弃以色列人。那么在摩西就是告诫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要遵行神的话语当中，其中很大的篇幅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造偶像，然后也指出以色列人的责任，两个最重要的责任，第一个敬畏神，第二个教训他们的儿女，世世代代把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传承下去，或者说世世代代把对真神独一真神上帝的信仰要传承下去。所以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个敬畏神，第二个传承信仰。那么在生命记第四章、后面最后这几节，又摩西又回顾他怎样设立陶城，设立三座陶城。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民数记查经、我们已经、从民数记中已经看到这陶城的设立，然后也看到这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陶城距离十二支派、他们的这个所分到的这个地界，所分到的这个产业都不远，所以半天的时间按照当时的这种交通条件，或步行啊，或骑马啊，或怎样，就是无论怎样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十二支派的他们的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去到离他们最近的一个陶城。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逃城只或者说庇护城，只是庇护那些啊不是故意犯罪的人，或者说不是故意杀人的人，啊，那么一切故意犯罪定义杀人的人，那即便是逃到逃城，逃到庇护城，也要被赶出来，啊，也要接受这个罪的这个后果。那么，在《申命记》四章最后这几节呢，就描述了摩西重申律法的这个地点。啊，摩西是在什么地方讲这个话？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啊，就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过了约旦河就是应许之地了。那么是在约旦河东，从这个两个亚摩利王手中所夺过来的这一片地啊，摩西在这个地方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申了律法。啊，当然也是呼天唤地的，就是告诫新一代以色列民，一定要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一定要谨守神的律法啊，要敬畏神，并且要把这个信仰，对独一真神的信仰，要一代一代的要传承下去。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申命记》四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些地方呢，哦，我们可以一起来，特别的来，注意，来思想。那么，摩西一开始就强调哈，在头两节就强调，就是谨守遵行啊，神所吩咐的，这个律例典章，神的话语，这是进入应许之地才得以存活的一个条件啊，就是说要进入应许之地，或者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啊，要能够持续要能够真正的能够进入得到这个应许，或者进入这个应许，那前提就是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所有旧约的经文是指向新约，或者说具体的说是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新约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或者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用旧约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来预表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圣经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对于新约就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旧约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今天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应许，真正要给我们最大的应许，要给我们的是永生啊，是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永生呢？那么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生命，就是指那永远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不要总是为着地上的食物劳力，要追求那从天上来的食物，只有那个食物才是会给人带来永远的生命。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说，这个肉体是无益的啊，他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不是指的肉体短暂的生命，这个生命指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那么对于永生来说，我怎样才能得到这个生命呢？我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永生呢？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或者他的话就带来生命。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从《申命记》四章所读到的，遵行神的话，或者信神的话。所以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相信与遵行永远都是合在一起的，永远是没有办法分开。你如果真正的相信，你一定是真正的遵行。你如果真正的相信神的话语，你不可能不遵行神的话语，因为这话语是上帝说的，你怎么可能不遵行呢？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当我们一看到圣经所说的信的时候，其实就 就已经包含了行，就是遵行。所以信耶稣的话，信耶稣所传的道，永生之道，就得着生命，就得着永生。那么不信神的话，就不能进入应许。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上帝说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终就是上一代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呢？那么圣经给出的答案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就是不信神的话的缘故，或者说他们不遵行神的话。但是呢，不信和不遵行其实是在圣经当中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遵行神的话，神让他们进迦南，他们惧怕，他们害怕，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惧怕他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就不遵行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进入迦南，结果那一代人呢，上帝就重重的愤怒就临到那一代人，那一代人就全部倒闭旷野。那么圣经给出他们无法进入迦南的原因，就是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这就是生命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话或者信神的话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怎样来理解呢？就是我们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的话就给我们带来生命，就是永生。而永生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那么我们会在圣经当中，上帝给亚伯拉罕有应许，给雅各有应许，给这个以撒有应许哈，上帝给以色列民有应许。那么所有的这些应许其实汇总到最终的一点，就是上帝应许他的百姓，应许那信他的人，信靠顺服神的人有永生。那么在旧约呢，就用进入应许之地来预表这个得到永生就是摩西告诉新一代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才能够得到这应许之地，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同样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信靠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得到应许，也就是得到永生。那么摩西同样也指出，就是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减少。那么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二章，这里同样再一次强调神的话一点都不可以加，一点都不可以减。那么当然了，也是一点点都不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会从圣经中看到，魔鬼撒旦就常常的就是删改，或者加添，或者减少，或者删改神的话。然后当魔鬼撒旦诱惑试探人的时候，那么圣经是严格的告诉我们，摩西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全备的启示已经完整了，不可以再加添，也不可以再减少。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很多很多的异端他们就是在上帝话语上面要么在加添，要么在减少要么加上一个他们自己写的书比如说在摩门教里面有摩门经在一些异端里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书添加进来。那么还有，我们以后看到在今天，就是许许多多的异端，他们都有自己版本的圣经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翻译圣经有这个版本、那个版本、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今天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甚至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翻圣经，当然这里面加添很多很多他们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这是神严格禁止的事情所以很感谢神，就是今天在华人教会被华人教会所广泛 接受和广泛尊敬的圣经呢，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本，就是和合本中文圣经。哦，感谢这是神的保守啊，并没有很多很多的人按着自己的私意啊去推出啊自己版本的这个中文圣经。当然了，在一些异端里面啊，他们有自己的所谓的各种版本的圣经，但是呢，迄今为止在这个中文圣经当中啊，就是还没有被广泛的被接受啊，或者被推崇。那么被广泛的接受和认可的啊，得到大家公认的还是和合本中文圣经啊。那么，所以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减少。魔鬼撒旦常常的加添和减少或者篡改神的话啊，用这个方式来诱惑人，尤其是来诱惑啊神的百姓。那么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四章也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就是末世的时候，到末世的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一定就是这样的，就很多人要加添一些新的东西啊，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异端他都说自己是末世使徒啊，或者是说他啊，我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的启示啊，或者是新的所谓这种天启啊，上帝给他的启示，或者是上帝给他新一卷书啊什么的。所以这些我们都不可以相信，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圣经的话，神的话不可以再加添，也不可以再减少。那么接下来摩西用大量的篇幅强调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啊，就是不可以用任何人手所造的像啊，无论是像人形的形象，或者是像天上的星星，或者像各样的这个其他的被造物啊，用这样的被造物来代替神，然后去拜人手所造的这些像，这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啊。同样的，这也是对自己啊极大的欺骗，因为明明知道这不是神，这是我手造的，这是人手造的，但是人却要去拜他。所以这是对自己极大的一个愚弄，自己愚弄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当然更加最最严重的是，这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所以这是极大的罪啊，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造偶像。但是非常让人痛心的是，今天在这全地啊，全世界，无论是东方西方，到处都是偶像，人们去给一些人去立各样的偶像啊，人们去就是塑造各样的偶像，其实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接下来在生命记四章接下来的经文呢，也谈到以色列民的责任，两个最大的责任，敬畏神啊，这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第二个，教训儿女啊。好几处经文反复提到就是要敬畏神，然后呢要教训儿女。生命记四章九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生命记四章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不要忘记你所看到的这些事。看到什么事呢？在生命记四章九节前面提到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前面就提到上帝就是重重的管教以色列人。提到的是在这个巴利比尔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被摩押的女子去引诱，然后当然也有米甸的女子啊，就被他们去引诱，然后有淫乱的罪，然后更加可怕的罪行是什么呢？他们竟随从他们啊，随从这些摩押的女子去拜他们的假神和偶像。 所以神愤怒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当中，就有瘟疫啊，以色列民当中就有瘟疫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的审判是先临到以色列民，到后来以色列人攻占这个亚摩利的时候就是打败那些亚摩那两个亚摩利王的时候啊，这时候上帝的审判才临到那些外邦女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看圣经的经文，我们会看见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啊。我在这里再多说一点，很多人都觉得，对错误的理解，觉得上帝对以色列民很偏袒。那么，甚至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觉得哎呀，我是基督徒，所以上帝会偏袒我啊？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公义公平的，尤其是作为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更加应该敬畏神，更加应该敬畏神。所以，这里说就是要敬畏神，告诫以色列民要敬畏神，并且要教训儿女，让他的儿女不要忘记他们所看见的事。当然，他们所看见的事，包括前面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各样的神迹，包括神在这个颁布给以色列民诫命的时候，有这种火焰山，就是烟气升腾在这个山大山上面，然后他们都看见这些神迹。那么，在上文直接提到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重重的刑罚就临到以色列民，在巴利比尔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民去效法外邦人、外邦的女子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为什么摩西在这个地方单单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最新一代以色列民他们亲身经历的，他们亲身经历。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神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个景象，他们没有看到过。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父辈是怎样造金牛犊，是怎样拜金牛犊，他们也都上帝的可怕的刑罚降临，他们可能都没有亲眼见到。但他们真正亲眼见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巴利比尔这个地方，上帝的管教临到他们。这个他们是亲眼见到，然后亲身经历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敬畏神，一定要把对上帝的敬畏要传承下去，当然有神的诫命、神的旨意、神的律例典章要传承下去。那么在《申命记》4:40，摩西再一次的重复，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那么在《申命记》4:10也谈到，就是要教训儿女，这、就是非常重要，把这个信仰要传承下去。然后，不可忘记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上帝选民的身份。然后要让自己的儿女世世代代都知道我是神的百姓的身份，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自己真正的主是谁。我主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君王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国，我们真正的国，我们的真正的家是天国，是天家。但是呢，我们确实基督徒是有双重身份，一个是天国子民的身份，一个是地上公民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地上公民的身份是暂时的，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是永远的。所以哪个身份更重要？当然是永远的身份更重要。那么，摩西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遵行神的话语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是会被外邦人所羡慕。所以，可以首先，外邦人会羡慕的，就是这些以色列民，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可以听见神的话，神对他们说话。神怎样对他们说话呢？就是借着神赐给他们的诫命、典章、律例对他们说话， 当然也借着神在他们当中所兴起的神的仆人，比如说摩西、亚伦啊，对他们说话。但是最最重要的是，神借着神赐给他百姓的话语，就是律例、典章啊、诫命、规条，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在新约呢，就是啊、使徒的书信啊、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神借着这些来对他的百姓说话。这是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让人羡慕的事情呢，就是神的百姓也可以对神说话，就是向神求告，而且神也垂听。摩西说这一切的事情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让外邦人所羡慕。所以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这是真正的智慧，这也是极其荣耀也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神的话语可以去遵行。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遵行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在外邦人看来，在今天的外邦人看来，他们可能不会羡慕我们啊，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们很傻，为什么不能撒谎呢？啊，你们太傻了，你们很傻，你们为什么不能有外邦人那种所谓的就是各混乱的性关系啊，或者怎样？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哎呀，你们很傻啊，为什么很多的享受啊，很多的这个娱乐啊，这个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你们不去追求呢？啊，你们很傻。其实这不是傻，这是真正的智慧啊，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可以去遵行，这是真正的智慧。然后在这里也提到，就是当外邦人看以色列的时候，是大国，说以色列民是大国的国民，大国。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其实是小国，一个很小的民族啊，他不要说跟就是埃及去比了，他就是跟迦南当地的那些国比，以色列民都是非常弱小的。所以以色列民看到当地的迦南人，都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强大啊，非常的高大。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说外邦人觉得以色列民是大国的国民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什么是大国？在神的眼中，一个尊神为大的国就是大国啊，一个真正尊神为大的国就是大国啊，不是你是否强盛啊，不是你是否武力很强悍，军队啊军事很强悍，或者是高科技啊，文明啊，所谓的先进，这样是大国，或者你人口众多，你是大国，不是这样的。圣经中以色列民就是大国，虽然在世人看来他很小、很渺小，也很软弱，就是经常的被打败，经常的被掳。但是，只要以色列民一直是一个尊神为大的国，尊神为大的民，他们就是大国，他们在上帝眼中就是大国，啊，他们就是。伟大的国民啊，或者是荣耀的国民，因为他们尊神为大。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来看自己啊，我们不要看自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啊，也不是最富有的，也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势力强大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权势什么的。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是大国国民啊，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财富、拥有权势啊。拥有这些属地的聪明啊，所谓的聪明，但是只要我们尊神为大，我们就是伟大的、荣耀的天国的公民，我们就是大国的国民。那么最后摩西也告诫以色列民，就是如果不遵行神的话语，如果悖逆，就是灭亡。然后摩西同样也预言以色列民后来果然就是这样。所以上帝重重的刑罚临到他们啊，他们被掳啊，他们被驱散啊，但是最后神不抛弃他们，神还是把他们挽回。那么在摩西劝勉告诫以色列民要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摩西也谈到神的属性啊，摩西特别强调这个神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什么是独一的上帝呢？就是 他是至高的，他是独一的啊，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正义的神，还有另一个邪恶的撒旦，然后他们经常在对抗，有的时候呢撒旦在上风，有的时候呢正义在上风，这样，然后呢但是好像这样的平衡达到某一种平衡，这是很多的异教和邪教啊所传的东西，这是荒谬的。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真神的上帝，也就是他是独一的，没有高过他的，没有谁可以与他平衡或者相当的，他是至高的，他是至高的掌权者，他是独一的。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忠诚呢只能向着独一的上帝发出啊，而不能向着一切的这个其他的假神偶像发出。所以只能信靠独一的真神上帝。然后这个独一也意味着他永远独一，他不是今天是独一的神，明天好像他就地位变化了，成了第二位啊怎么样，没有，永远独一。然后呢这是永恒啊，永恒当然也包含着不变的含义在里面。如果什么东西总是变化，那它就不是永恒了，也就是说昨天的它跟明天的它不一样了，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永恒。所以上帝是永恒，所以上帝是不变。所以这虽然很简单的词，但里面有极其丰富的含义啊。摩西在申命记四章都会谈到这些。所以以前在我们成人主日学，礼拜天上午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有很长的一个课程就谈到神的属性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但这里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从申命记四章所看到摩西所提到的神的几样属性。首先是独一，独一也就意味着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独一啊，我们信仰是忠诚的啊，因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独一的，所以我们不是变来变去的，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不是的，因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独一，所以我们信仰就应该是独一啊。第二是永恒，永恒意味着不变啊，这个不变包含极其极其丰富深极其深远的含义啊。至高至善，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至善，摩西谈到神的良善神对他选民的良善。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就是神对世人的良善，福音临到全地，临到外邦人啊，神是至善的。所以神不是不可琢磨的，就圣经启示出来的上帝不是不可琢磨，上帝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良善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然后呢，但是在申命记四章，就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摩西最最强调的是什么呢？摩西提到了上帝是独一，上帝是永恒，上帝是至高，上帝至善，但是摩西着重强调的是上帝是烈火啊，上帝是祭邪的神。那么祭邪这个词呢，就是如果我们直接看原文的意思呢，它是有嫉妒，它是嫉妒这个意思啊。我们中文和合版圣经把它翻译成祭邪啊，因为上帝之外一切的假神和偶像都是邪恶的，所以叫祭邪，所以这也是非常正确和精准的。但是如果我们要非常直接的来理解，就是上帝是嫉妒的，嫉妒的上帝，就是信仰的对象只能是一位，信仰只能向上帝忠诚啊。那么如果就是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或者是你变来变去，那么神对于你来说，那神就要彰显他烈火的属性了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圣经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侍奉神呢？要用虔诚 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侍奉神呢？下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一看到上帝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神也是忌邪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神对于那些就是背逆他的啊，那些抵挡他的，那么上帝的属性就会呈现出烈火啊，这个属性呈现出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生命四章》的一些查考，一些思想。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呢，可以在等一下这个分组讨论当中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分组的话哈，我们等一下可以在分组讨论当中啊，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我们可以结合今天啊所思想查考的《生命记》四章的经文啊来分享讨论接下来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魔鬼就是加添减少或者篡改神话语的这样的例子啊，神就是魔鬼把神的话语就是改变了，或加添或减少或篡改，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诱惑来试探啊。那么列举圣经中这样的例子，然后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警示。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摩西已经这样呼天唤地的去告诫以色列民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造偶像，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开始拜偶像造偶像呢？就像外邦人那样去拜偶像造，那么就放弃对独一真神的敬拜。那么这个主观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主观原因，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主观原因。因为客观原因不用讨论了，因为客观原因很简单，因为身边有外邦人呐、然后身边有外邦人各这样的偶像啊，他们都在拜呀、然后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有一个时期他们拜外邦的偶像天后啊，怎样啊，所以这都是客观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讨论分析一下他们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因为摩西已经呼天唤地的告诫他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他们还这样去做，那他们主观原因是什么，然后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怎样的警示。那么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就是结合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6-8节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结合雅各书一章6-8节来讨论。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神是烈火，神是忌邪的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有怎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就是神是烈火，神是忌邪的神这句话结合雅各书一章6-8节。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如果有需要分组的话，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线上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思想这几个问题结合我们今天所查考所思想的生命记四章的经文。
我们今天也分两组，然后第一组是Abraham 弟兄带领，第二组是 Simon 弟兄带领。然后我们9:05的时候回到大厅里面。等一下，
云飞，你分组了吗？
我刚才分了，突然一下那个叉叉的 cancel 掉了，我再点一下，马上就好。OK。
好，感谢神啊、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那我们第一组是我来分享，然后我们关于第一题，然后圣经中记载魔鬼添加减少篡改神的话语怎样的启示，我们就有弟兄分享，就是说就首先在想到了在伊甸园中的例子，这个魔鬼就刚最开始就是来用这种方法来迷惑人，然后我们还有弟兄分享，就是说其实恶者他是会把我们对神的这个疑惑放到我们的心里，把这个 doubt 放到我们心里，然后把我们对神的这个就是说把我们对神的这个生命的托付，然后我们本应该给神的这种托付这种委身，然后让我们产生怀疑。然后这个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对神有对神的话语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并且说是我们的生命是要完完全全交托给神的。啊，因为我们有任何的怀疑，其实就是显明，就是我们对外界还有连接，还有依靠指望。然后我们也看到魔鬼，他会让我们就是三心二意，然后让我们继续的怀疑神。然后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就是说主他其实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好的给我们的很好的榜样。然后他魔鬼也其实是篡改了神的话语，他说的是你若是神的儿子，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耶稣没有说是哎，我可以试一下我到底是不是神呢？他没有去做，他知道说我就是这是神是让他干什么事情，就是说他完全是托付给神，把生命交付给神，不会有任何的一丝的怀疑。然后这就像一个就是这种就像一个这种坏的那种酵放在面里面，虽然它很小，但是这个这种道这种疑惑很小，但是会慢慢的发芽长，慢慢的生长长大，然后会使整团面酵都变坏。然后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建立这种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交托仰望，对神的托付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是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功课。然后但是在把这些信心毁掉，其实是只是需要一点点的疑惑，这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跟神要连接，要把生命托付给神。然后这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的一些疑惑。然后同时我们在得救上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疑惑。然后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情来证明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其实不需要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已经是在我们对我们的得救，其实已经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的。然后这个神，而且我们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就是神的话语，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修改。然后，而且有时候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呢，魔鬼也会控告我们，就说，就是在让我们觉得说是我们是不是配得，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然后弟兄提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里面有说到说，就是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他称他们为义了，就是说这个称我们为义的是神，而不是任何别的人，也不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信心是根植于在十字架上，神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事情，而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然后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得救这个事情上也不应该有怀疑，我们要信靠神的话语。然后在第二题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主观原因主要是有几点吧。我们就想到就是以色列人他觉得他想要看见，他想要这种 tangible 的这些东西，能够看见能够摸到的东西他们想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根源有姊妹分享到，这根源其实就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不信的心，然后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向往世界上的好处，而不是说是真正的把信心交托。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说我们其实人他们也有个原因，就是说他们想要神以外的东西，而不是光是神，单单只是神给他们的东西。同时也有听分享到说这个是其实是缺乏敬畏神的心的一种表现。当你足够的敬畏神的话，其实你也不会去做这种拜假偶像啊这些事情。然后让我们也有分享到说，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的私欲把神当作我们利己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不是说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去为了荣耀他。这是关于第二题。然后第三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分享了一点，然后就是讲到说是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这个神是烈火神是祭钱的神。就是说其实就讲到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我们看到就是说就是我们 不能心怀二意，就是像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当时是心怀二意的，就是说所谓的脚踏两条船，然后就是又想进到迦南地，但是又遇到困难，又想回去。当摩西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按照以前在埃及的习惯建了金牛犊，也就是说表现出他们就是还是想要依靠些什么，依靠他们以前的这些所经历的事情，而不是说神的应许、神的带领。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能有疑惑，这就回到我们前面几题刚才分享的，其实有很多重复，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不要疑惑神所给我们的带领。然后也有姊妹分享，她最近读到了仲马田的一些信息，就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其实这个清心的人就是把心里所有的疑虑都去掉，就是专心仰望神的一个人。然后还有姊妹分享，最后姊妹分享到就是说，这个神的教导跟世界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教导就让我们做两手准备，时刻就是要做两手准备，所谓狡兔三窟啊，是吧？应该是这样。然后说让我们，但是圣经说是叫我们要专心仰望我们的神，然后就是不要去依靠别的事情，就是单单仰望，单单依靠神。这个也是说让我们不要有疑惑，不要去依靠别的事情，而只是依靠我们的神。我们分享完了。
好，谢谢一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请二组的弟兄或者姊妹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组分享了第一题，我们也分享到，伊甸园里的时候，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所说的话，神岂是真说？那么这个发生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夏娃受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且他又去引诱了亚当，导致罪进入了世界，人陷在了罪中。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神说的话，神到底是怎样说的，什么是神没有说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和第五节，第三章和第五章里面，摩西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那么神对摩西所讲，要摩西所传给法老的话，摩西出于胆怯而受撒旦的这样的，受魔鬼的，引诱，就没有把这个话原原本本的向法老转述。那么，原本神是要摩西说，如果不顺服神的话，那么神要攻击法老，杀他的长子。但是摩西却把话语改变成为免得耶和华用瘟疫和刀剑攻击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中了魔鬼的诡计啊，没有把神的话语原原本本的转述清楚。那么这个也是其中有一些人出于胆怯而导致有魔鬼的作为在里面。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从旧约的假先知到新约的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是把神的话语加添或者是减少，而且用人的遗传来代替了神的诫命，把神的律法发挥成为了非常冗长的繁琐的人的遗传，并且就是废掉了神的诫命。这个给我们的警示就是，我们自己要读熟悉神的话语，就是圣经，而不要总是在一知半解当中，用自己的私意来乱解圣经。我们常常会找一些合乎自己心意的，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断章取义一些经文，引出圣经所没有的含义，这是犯罪得罪神的。我们在每一天的应用，生活应用当中，就可以知道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没有加添，或者是减少，或者是篡改圣经。我们分享到说，人总是自以为是的，总是把圣经的话加以改变和发挥，为自己的私意而随意的使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经。也呼吁我们弟兄姐妹不停止参加查经聚会，在查经聚会主日的聚会当中来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们不应该在圣经当中找一些话 来试图为自己的私欲找借口。在我们也分享到在启示录22章18到19节说就是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加添或减少或篡改神的话语，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会失去生命树和圣城的份。所以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教会宣称世界末日要来了，呼吁会友变卖家产去一个地方集体等候，结果耶稣基督并没有在他所宣告的日期降临，结果会友入了很坏的迷惑。我们也分享到所有的异端异教都是篡改了圣经的话语，比如说像摩门教宣称可以为死人受洗，事实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也分享到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贩卖赎罪券，试图为亲人来赎罪，用金钱来为亲人赎罪，这也是篡改了圣经的话语，是圣经所没有的，所以这些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在第二题里面我们分享到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三到四节，我们分享到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偏行异路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时代的一些被盗的反教的这些人，那么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观原因。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我们分享到这些背后的主观原因都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因为这是经文中说的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人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今天的现代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无论敬拜有形或无形的偶像假神，为的目的都是要利己。我们的主观原因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情欲。我们总是以为只敬拜顺服独一的真神上帝，就会导致自己的需要没有被照顾到。我们还有一个原因，主观的原因是我们把今生看得太重了，所以我们要找假神来拜，以解决我们今生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我们只注重今生的一些问题，只关注在今生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受训练走天路，是为了要塑造我们来预备永恒。所以我们这个主观的原因就是我们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失去了对永恒的盼望，只注重今生就是失去对永恒的盼望。还有就是我们去找一些别的出路，假神偶像来解决今生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真神失去了信心，或者根本就是不信不信真神。我们来教会也看起来在读圣经，但是我们在环境当中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觉得问题太大，就埋怨神，埋怨人，或者是找别的出路来为自己今生的问题来找出路。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把今生看得太重，没有对永恒的盼望，也不信真神。那么神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信靠他，而不是去信靠自己，或者在他之外去信别的。所以我们的警示就是不要被今生的难处困住了就不信主。缺乏，我们也分享到这个主观原因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缺乏对真神的敬畏。如果真的敬畏神，真的信神是那一位圣经所 启示的祭邪的神是烈火，那么最终就是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去偏离正路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最终我们还是这个主观的原因里面还是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就会带出一系列不幸的行为。那么就是这一切的行为就是为自己打算，为自己找出路，为自己的吃的穿的用的来抱怨神。那么我们在第三题的分享里面我们也分享到说给我们的警示就是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真的要信神，否则就会心怀二意，而且还以为心怀二意是没有后果的事实上是有严重的后果。分享完了。
感谢神，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全面，非常非常完善。是就像我们总是看到圣经当中啊，魔鬼总是加添或者减少或者篡改神的话语用来试探诱惑人，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魔鬼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啊，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异端呢，今天的各种一些荒谬的言论，关于圣经的一些荒谬的言论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多，一点不比圣经那个时代少啊，甚至比圣经那个时代更多。所以给我们的警示更多是今天的警示，就是我们今天听到就是有人在说圣经的话，有人以神的名义在教导，在传讲，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警醒，就说这个哎，他有没有加一点东西进去啊，或者他有没有减一点东西进去，或者他有没有改一点东西进去。那这个到底我们怎么判断怎么衡量呢？其实我们已经在查经聚会当中，在主日聚会当中反复的强调，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明白，能够确保我对圣经的，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理解，哎，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就经常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就说，你凭什么说你对圣经的理解就是对的呢？啊，那某某传道、某某牧者、某某教会，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就是错的，你凭什么讲这个话呢？啊，其实我们在这里不是去架起谁啊，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谁最理解圣经呢？那一定就是圣灵了。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出于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就很有信心，那我们就这个对圣经的理解是对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对圣经的理解是从圣灵出来的呢？是从圣灵带领的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记得，因为我们已经无数次重复，无数次强调了。第一点，我在这里再重复强调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让我们越看到自己的渺小，越看到自己的不堪，越看到神的伟大，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圣灵带领我，让我这样来理解圣经。第二呢，让我越来越想起耶稣说的话，也就是说以耶稣说的话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丢弃我自己的观念。我如果我越来我的圣经理解越来越让我丢弃我自己的一些判断，而根据耶稣的话来判断，我就知道哦，那是圣灵来带领我，我才会有这样的理解。那么第三呢，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越来越是把荣耀归给耶稣，归给神，而不是把荣耀归给人，当然也不是把荣耀归给我自己。如果我对圣经的理解越来越是这个样子，那我就知道我这样对圣经的理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三个标准呢，事实上这都是圣经经文告诉我们的，因为圣灵来到我们心里就要做这三件事情啊，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基督，然后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又换一句话说，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伟大。所以我虽然已经很多次重复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还要继续的重复下去，就是我们以此来判断 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真的是从圣灵带领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很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私欲上面。然后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摩西就是呼天唤地的劝他们，告诫他们不要拜偶像，不要拜偶像，他们还是去拜。其实原因，其实刚才弟兄姊妹也都分享，很简单，因为独一真神不合他们的意，独一真神不合他们的意，独一真神给他们吃的东西不如埃及给他们吃的东西，独一真神带他们要去的地方不像他们想的那个样子。简单的说，独一真神不合以色列人的意，所以他们就要造一个偶像来拜，所以他们就要找另外一个神来拜。所以今天同样也是一样，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其实我们在信一个我们心中塑造的偶像，然后把它贴上一个耶稣的标签。那么其实要不断的要回到圣经当中，圣经当中的上帝是往往不合以色列人意的，所以以色列人常常要去拜偶像，常常效法外邦人，因为他们对独一真神上帝是很失望的，所以他们对摩西也很失望，对亚伦也很失望。所以今天的世界同样也是这样，我们所以耶稣说，不要听到有人说口称主啊主啊，就认为他们是他们一定可以进入天国。耶稣说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不是这样，耶稣说很多人到最后主并不认识他们，耶稣不认识他们，虽然这些人称耶稣是主啊主。那么当然就是神是烈火，神是祭邪，这个祭邪或者说嫉妒哈，这个词就是容不了第二个，容不了第二个，上帝容忍不了我们心中除了上帝之外还有第二个位置放在这里，上帝容忍不了这件事情。就像所以圣经用婚姻来比喻神与教会的关系，婚姻就是一对一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你不可以有一个男人两个妻子，你也不可以有一个妻子两个男人，不可以的，婚姻就是一对一。所以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上帝容忍不了一个说信他的人心中有两个主坐在他的心里，或者有更多，上帝容忍不了这件事情。然后面对这样的人，那他所看到的上帝那就是烈火，那就是烈火。所以感谢神，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让我们真正的信神。所以信，真正的信与真正的遵行一定是一致的。如果你真的信这话就是上帝的话，你不可能不遵行的。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聚会就到这里。我今天看到李英弟兄好像是不是也在线上面啊？我不知道听不听得到啊，欢迎欢迎欢迎，感谢神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有胡斌弟兄刚才也出现，现在如果李英弟兄也在，非常感谢神欢迎。所以愿神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就像摩西告诫以色列人敬畏神，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与上帝立约的人，是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新约的人。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能够站立得稳，站在神的话语上站立得稳，让我们不仅仅是口里称耶稣是主啊主啊，然后当我们面对耶稣那一天，耶稣还真能认识我们，还真能认识我们，耶稣不会对我们说他不认识我们。好，愿神来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靠神的话语我们得生命。主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 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切一切的应许都指向一个最终最大的应许，就是上帝应许要把永生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主啊，而我们得到这样永远的生命，主啊，是靠神的道，是靠神的话语，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啊，把神的道带到我们的心中。主啊，愿圣灵来重生我们，愿圣灵借着神的道来重生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信心能够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能够有根有基。主啊，愿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啊，我们都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当我们来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而不是对我们说啊，他不认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